请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以赛亚书二十章，题目是仰望人蒙羞，信靠全能神蒙福。仰望人蒙羞，信靠全能神蒙福。今天这两章圣经给我们指出，靠人就蒙羞，靠神就蒙福。我们所靠的这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怎样的活在地上，荣耀他而不要羞辱他。所以今天我们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在这章里就是向我们显示了万物都是由神创造，也向我们宣告了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创造主，是万物的主宰，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我们在神创造的过程中，我们特别看到神话语的全能。所以万物是借着他的话而创造，也就是借着他的道而创造。所以诗篇三十三篇五节到九节告诉我们，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所以我们要非常看重主的话。神不但创造天地万物，神也造了我们。神不但造我们的四肢百体，神还要借着他的话来塑造我们的灵性，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也是借着他的话来创造。所以我们要非常看重主的话，要看重主的话。所以这边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是照着他们自己的形象来造的人，所以神要求我们凡事信靠他，仰望他，荣耀他，就能够因着他的允许蒙福。这是他给我们指出的一条道路。现在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二十章，这章圣经不长，一共就六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章圣经的背景，它的背景就是以赛亚书三十章和三十一章。什么背景呢？就是在犹大王西西家做王的时代，有一个阶段呢，西西家因为亚述的威胁，曾经去投靠埃及，仰望埃及的战车马兵，而不依靠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西西家都有失败。所以先知以赛亚连续的在三十章、三十一章都提到，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怎么样？他们向埃及，不是由于神，他们去依靠埃及的马匹和车辆。所以神说，埃及的马、埃及的一切不过是血肉，不是灵，不靠神而去靠人。埃及代表世界，所以埃及古时在古代是一个国家，埃及古时。所以这一章圣经二十章，它的背景就是神的百姓悖逆，去靠世界，依靠人，依靠埃及古时。所以这一章呢，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做预兆，说预言，亲身受苦做预兆。做预兆就是亲身受苦做表演，以赛亚所表演的就是这个，就是说明他要说出来的预言就关系到神的百姓，因为悖逆，悖逆神，去投靠埃及，去仰望古时，去靠他们而不靠神，所以有神的管教，有神的警告。那这个警告和管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大概的说一下，就是借着亚述王去攻打亚斯图，亚斯图就是腓力士，借着这件事情就是提醒神的儿女们，这个亚述他能够把亚斯图都攻打下来，如果你神的儿女不听话，神也照样的把你攻打下来，这是一个意思。第二点，借着先知以赛亚亲身受苦蒙羞做预兆，你想想，先知以赛亚让他肉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埃及古时就要被掳蒙羞的这么一个预兆，就是说以赛亚这样的三年肉体肉身赤脚行走，就是表明埃及古时，就是以色列所仰望的这个埃及古时将要这样的被掳，这样的蒙羞。那这个意思也就警告神的儿女，你还对埃及有什么幻想？你对埃及为什么还要依靠他？你就不要依靠他，你依靠他你一定蒙羞。所以最后五节六节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因仰望古时夸耀埃及，一定是惊慌羞愧。 既然一位创造万物的神，我们常常不会靠，而去靠世界，去靠势力，去靠人，那你一定羞愧。如果我们信靠他，仰望他，荣耀他，那你一定蒙福，一定蒙福。这就是今天的重点。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这边我们看一共是多少节？31节，那边6节，所以我们被五除开，所以每一段都是5节对1节，最后就是多1节，是吧？所以5节对1节，这就是今天的分段，分成6小，等于6个小段。我们现在把它合并成2大段啊。我们现在看1节到19节，等于我们少1节啊，1节到19节，这是第一段，对那面就是4节。应该1节到20节，因为这里的分段是到19节，所以19节对4节，这是第一段。我们看第一段的题目：体会神爱，听命蒙福，彰显神荣。体会神爱，听命蒙福，或者说发光荣神都可以，彰显神荣，也就是发光荣神。好，现在我们先从以赛亚这边看1节到4节，请翻过来1节到4节。这边第一节大家看，亚述王撒尔根，撒尔根的意思就是太阳的王子，亚述是拜太阳的，亚述是一个外邦的帝国，在当时就是犹大子民西西家的时代，亚述帝国是最强盛。神也借着亚述来管教刑罚神的子民，所以首先北国被掳，就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代，北国就亡在亚述大王的手里，而南国就是犹大王西西家，开头的时候还不受警告，北国已经亡了，神的子民有一部分已经亡国了，受神的管教，那么你南国应该受警戒，还不受警戒，而且还要去投靠埃及，仰望世界。所以这里第一节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主宰整个人类的历史，神兴起亚述王就是为了管教神的子民。所以这里说这个亚述王撒尔根，他打发帕尔坦，帕尔坦是他的最高司令，他也曾经打发这个人和那个拉伯沙基一同到耶路撒冷去威胁神的百姓，其中也有这一个将领，也有这么一个最高司令，就叫帕尔坦。打发他去做什么呢？这里说打发他到雅斯图的那一年，雅斯图是菲利士的一个大城，就是代表菲利士国。亚述王在兴盛的时候，所向无敌，许多的小国家都被他吞灭，神借着他来管教菲利士，所以说帕尔坦就攻打雅斯图，结果就把城攻取了。那这节圣经表面看和神的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这是神借着这件事向神的子民发出警告。什么警告？如果你神的百姓你不听神的话，你不去靠神，你去靠世界，那么有一天这个亚斯图的命运也是你的命运，因为神兴起亚述。第二节，那是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以赛亚是神的先知，他是一个贵族出身，贵族出身，他一向是在王宫里做先知，但如今他是这样的谦卑舍己顺服神的命令，因为先知就要传预言，先知往往不但传预言，而且受苦来做预兆，所以这里就是说明以赛亚是遵神的命受苦做预兆。亚摩斯的意思是强壮，所以你不听主的话怎么会强壮呢？以赛亚听主的话，所以他灵命强盛，他父亲的名字叫强壮，就是亚摩斯的意思。以赛亚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以赛亚这位先知他所传的信息就关乎神的救恩，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预言都是关系到基督的降世，基督的受苦，所以他就是神的救恩，他就代表着神的救恩。神对他说，你解去你腰间的麻布，讲究的人都是穿细麻衣，现在神说把你的腰间的麻布都解掉，实际就是你要脱去你那个细麻衣的衣服，你而且要脱去你脚上的鞋，这个光景就是一种做奴隶亡国被掳的光景，做了俘虏了就是鞋都不能穿，衣服也被脱掉。以赛亚先知是无辜的，他并没有犯罪，为什么神 让他亲身做预兆。以赛亚就这么谦卑，就这么顺服，他就做啊，就这样做，就露身赤脚行走。叠第三节，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我们想想，不是一天两天，这样的举动，你住在以色列当中，你一天到晚的这样的光景，人家不会笑话他吗？甘心受凌辱，甘心被误会，甘心走一条窄路，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做神子民的一个什么？一个警告，一个提醒。那这件事是做什么呢？是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就他这种行动的本身就是一个预兆，这个预兆的意思就是他亲自做表演，也就是预言到不久的将来，亚述王就要这样的把埃及古时人掳去，那么埃及古时人连老带少有一天也要蒙羞惭愧，好像露身赤脚行走一样，就要这样，就作为俘虏了。埃及古时在古代不像现在是强盛的国，非常强盛的国，现在的埃及在中东不起眼一个小国家，像阿拉伯民族，但在古代的时候是很强盛的国家，所以神的子民常常依靠他，所以埃及就代表世界。我们常常一点事就靠人、靠势力、靠才能、靠世界，而不去靠神。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做预兆，就是预言你以色列百姓，你神的儿女，你所依靠的这个世界，有一天要亡国，要蒙羞，要被掳，那你还靠什么？就好比是一个芦苇的杖，有一天都被折断了，那你靠也靠不成。这就是先知以赛亚遵行神的旨意做出的预兆。所以一个神的仆人要遵命，神的仆人完全没有自己，要舍己受苦，亲自做预兆。表面上是做埃及古时的预兆，实际上这件事本身还是在警告提醒神的子民，你去看看啊，你所仰望的这个埃及古时就在不久就要亡国被掳啊！我们这一段就到第四节啊，对他这边请大家翻过来看，这边呢就是每一小段基本上都是五节对一节，只有最后一小段是四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五节一到五，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一节二节基本上来说，一节二节是神起初所创造的天地，然后从三节一直到末了是神复造的天地，复造的天地。起初神创造的天地，第一节我们相信是美好的，因为神创造是美好的，是完美的，是无所缺少的。但是为什么地后来变成什么？变成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圆面黑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深渊的表面都是一层的黑暗，都是笼罩着，被黑暗笼罩着整个的大地。所以为什么第三节开始神要复造世界，也可以说从第二节的末一句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神开始做工。神怎么复造大地？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这两点我们注意，这是最要紧的。那我们看神创造天地，我们可以结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结合我们自己。起初人都是被神所创造，天地被神创造，我们这个人的本身这个天地也是被神创造。后来因为魔鬼的破坏，所以你这个地呀、就不像起初神创造这么完美这么好了，整个的变成空虚混沌。混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杂乱无章，一片的混乱。这个混沌的光景后面就解释了，光暗不分，空气的上下水不分，水路也不分，这不叫做混沌吗？混沌就是什么都不分，乱七八糟。所以人类当我们犯罪离开神的时候，我们的灵性的光景，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生命的光景，第一空虚，你离开主就是空虚，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空虚，你抓什么都不能满足，世界权势地位金钱财宝享受都不能满足，空虚。第二混沌，糊里糊涂，真理是非都不明，所以光暗不明啊，后面就讲到了，光暗也不明，是吧？里面的光也是混沌。第三更可怕是黑暗，所以没有主就是黑暗，一个人没有基督就是黑暗，没有信仰就是黑暗。所以这里完全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所以呢， 神就开始要复造这个天地。怎么复造？所以第二节的末了一句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为整个天地本来美好的，后来整个的这个天地啊，就被这个很什么厚厚的水蒸气所覆盖，所以神的灵要运行在水面上，神开始做工。所以复造的事件离不开圣灵的工作，神的灵做工。第二就是神的话做工。从第三节以后，我们大家看每一小段的开头都是神说神说神说神说，连着有八次，这章章有八次提到神说。所以神怎么样把被混乱的、被黑暗笼罩的、又空虚的大地，把它又复造成为美好？最后一点，神看为甚好。你看看，从这么空虚、这么样的混沌、这么的黑暗，变成非常的好，是神的灵做工，是神的话做工。所以今天你我生命怎么改变？你多难，你要来听到，你要来学到，有主的话做工，主的灵做工，我们人就会改变。正如起初的天地从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变成一个美好的天地，所以现在的宇宙万物啊，我们知道是因为人犯罪啊，已经变得不大美好了。本来大自然多美好，日月星辰是吧，这个万物树木，这个花草供给人享受怡情，是非常的美好，这个大自然。所以许多人都不愿意住在城市，为什么？大自然太美了。但因为人类一代一代的犯罪，后来这个大自然生态不平衡啊，到处都是污染，空气污染，地球污染，没一点不污染，真的就不美好了。这是因为人犯罪给毁坏了缘故。神创造大地是多么美好，所以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三节以后，就是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万物是怎么被造成的？怎么复造的？怎么修复的？怎么有的？是借着神的道。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太初有道，道与神能同在，这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借着这个道而有的，都是借着这道。所以这里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是神第一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分开光暗。为什么要分开？因为起初的天地混沌了，光暗不分。一个人活在地上充满罪恶，就是光暗不分，把黑暗当光，多当什么？当白天，把白天当黑暗，都是人夜间去犯罪，越黑越好，是吧？因为黑暗就在遮蔽他，他在隐藏着，深处暗暗的角落里都是在犯罪犯罪犯罪，光暗不分呐、啊。所以神的话一临到，因为神就是光，神的话也就是光，你的道，你的光，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吧？主就是光，他的话也是光，所以他一做工就把光暗分开。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啊，就是神把这个黑暗给剥掉了，那么光就显出来了。其实神早就造光了，只不过把光暗分开而已。所以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我们就到五节为止，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两边相对的意思。这边讲到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讲到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天地万物。对的，你们就给我们从亚述大王的事情给我们看到，神主宰人类历史，两边都看见神的主权，神的全能。这个全能能够创造天地，天地万物都神创造。对的，那边这位神他也能够主宰人类的历史，所以他要兴起亚述就兴起亚述，这就是两边相对的意思。神创造天地万有，那边神主宰人类的历史，是为什么兴起亚述？一切为了子民，为了警告子民呐、啊，所以一切为了子民。对他这边是为什么创造天地万物？啊，第一天、第二天，接下来我们看为什么？一切为了人类，神要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所以神先要预备人能够住的一切的条件。如果人活在地球呢，一点光都没有，你说人怎么活在地上？我们太需要光，我们里面也需要光，这个世界需要光。现在全世界都黑暗了，充满了罪恶，黑白都不分，光暗的不分，所以你这不是非常可怜吗？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为什么神界的亚述要打非利士，打这个亚述洲，就因为要警告神的子民， 警告神的子民，因为神的子民是怎么样？因为开头我们讲到他们这个犹大家的背景，就是弃神靠人，所以对的这面就是空虚黑暗。这边是起初神创造的天地，因为被魔鬼破坏，所以就空虚了，就变成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对的那面就对以色列的光景，对神百姓的光景。神为什么兴起亚述来打非利士？就是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你离开神，弃神靠人，你的灵性，你里面的光景就是空虚黑暗。所以神，你再不悔改，神怎么打非利士？神也打你百姓，神也借着亚述来攻击你的什么？你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是我们离开主，我们里面都是空虚黑暗，两边相对。这边是神的灵，神的话做工，一节到五节，神的灵，神的话做工。对在那边就是对谁呀、啊？对神先知以赛亚传神预言，警告子民。那边也是神借着以赛亚传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在以色列当中做工。所以两边相对，我再说一遍：神的灵，神的话做工。所以这个世界又恢复了。对的那面就是传神预言，警告子民，借着亚述打非利士来警告子民。两边相对，神警告子民，目的是让他们受教回转。你说什么目的？就等于我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表明说，这个做爸爸的打了老大了，那么你老二就要受警戒，是不是？打了他了，你要受警戒，不是是没有直接先打你，受教回转，对着这个光暗分开，目的是让神的子民光暗分开。还有那边神的子民投靠世界，对着这边就是光暗不分。你说什么叫光暗不分？你投靠世界，你爱这个世界，你仰望这个世界，你灵性的光明就是光暗不分。所以神的子民只有弃暗就光，对在这边才重见光明，所以整个世界又有了昼，又有了夜，重见光明。因为神说有光就有了光，你只有弃暗就光，对在这边重见光明。我们可不能到现在还光暗不分，以色列就是这样光景。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人，你就是光暗不分，两边相对。我们再看他们靠什么呀？以赛亚书30章31章就告诉他们靠的是埃及的车马，对着这面他们却不知道神的灵有全能。所以撒加利亚书4章6节也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借过那一句话来，我们就感觉两边相对。这边是神的灵有全能，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这个水面就不同了，就不是怎么样，就不是乌七八糟的了，就不是一片的混沌了所以两边相对神的灵有全能，对的那边他们却靠埃及的车马。埃及的车马这个力量有多大？有限的。还有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什么？背弃神的警告。这个警告可以说我们从远看，这个神在申命记里面已经提到，你们每一个做王的，你们千万不要回到埃及去买车买马，不要靠埃及的车马，神早就提出来，但是听吗？一代代都不听，到了西西家的时代都不听所以这叫做背弃神的警告，对着这本神的话有全能，他们却忘记了神的话有全能这就是第一段里面两边相对给我们看到的意思现在我们看6到10，请看6到10，这里包括两小段。神说6到10，先看6到8，6到8就是神说话，把空气当中的上水和下水分开。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空气不是，空气里面有水蒸气，不能够上水下水不分的意思，也是什么？也是等于是混沌的光景。混沌到一个地步啊，天上的水代表云彩，是不是？下面的水就是海洋，把它分开。神有这么个大能，神一说话，空气当中的上水和下水就分开了，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那么就叫做水，空气以上的水就分开了。空气以上的水我们知道就是云彩雾气，基本上都在空气上面上面，这样就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第一天神造光，造光就是恢复了这个光， 是光暗分开，第二天就是神是什么造空气。空气实际上我们知道空气的分子跟水的分子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水不是氢二氧吗？空气里面就有水分，谁把它分开啊？那么这个空气对我们有什么关系？神的儿女不能离开空气，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空气，我们早就都憋死了，五分钟都受不了。你没有空气表示我们要属灵的呼吸，与神有亲密的交通，空气代表我们与神要交通，要有灵交，我们要呼吸属灵的空气，就是你要跟神有交通。如果你忙来忙去，你又做功课，你又念书，但是你不跟主交，那你憋坏了，你没有灵交，你等于是没有灵性，没有长进。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跟那边的以赛亚先知相对，你看这一小段呢、啊，跟以赛亚先知相对，这边是与神有亲密交通，所以我们要呼吸空气，与神有亲密交通。对的那边就是以赛亚先知，遵命受苦做预兆。以赛亚为什么能这么听话？神的话领导他，他就遵命受苦做预兆，因为以赛亚时刻与神有交通。这边将神将上水下水分开。神将上水下水分开，对着那面去，就是以赛亚先知，分别为圣，为尊神命。以赛亚先知活在神的百姓当中，他却是分别为圣，他没有去投靠埃及，所以他今天能够遵神的吩咐，亲自做预兆。所以先知以赛亚是分别为圣，对着这边来就是上水下水要分开，你不能上下水不分，正如同前面一段，你光暗不分是一样。你要上水下水分开，人才能够活生存在地上。如果一直是一片的混乱的话，混沌的话，上水下水不分，人没有空气根本不能生存，是不是？根本不能生存。所以这空气多么要紧。所以以赛亚就是分别为圣，为尊神命，因为他跟神联合，因为他天天呼吸属灵的空气。底下再看九十两节，是神把水陆分开，如果没有陆地露不出来的话，人也不能生存，人绝不能生活在水里，是吧？所以说水陆要分开，这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可见的起初的天地被破坏，整个都是一片汪洋大海，陆地都露不出来。现在神要做一个工作，把所有的水聚在一起成了海洋，然后呢陆地就露出来了，人才能够生存。所以水聚在一处，旱地就露出来，事就这样成就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这就是又一天神要做的工作。两边相对，我们看见旱地露出使人生存，这都显明神的爱，神对人的关爱，神样样想到。人要生存在地上，必须具备各种条件。旱地露出使人生存，对着那面就是先知表演，为了百姓，一面是为人类生存，一面是为了神的百姓，所以先知做受苦的表演，先知表演，表演就是做预兆的意思，为了百姓，所以先知甚至要什么呀？要露身赤脚，露身赤脚，这就是到十点为止。现在接着我们请看十一节到十五节。对第三节，十一到十五对第三节，这仍然是第三天，还没完呢。神说，只有一个神说，是吧？神有话有全能。神说什么？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这第一章啊，大家注意，每一次神在这里创造一切的时候，都提到各从其类，就是说神所创造的每一样，不管是植物，后面还有动物，都是什么呀？都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各种不同的生物啊，不能够逾越，是分得清楚的，各从其类，各有类别，不是混杂的。这就是驳倒了那个进化论，不是从某一种就进化到另外一种，根本不可能的，是各从其类的，也就是分别的，有不同的生命，神赋予不同的生命。事就这样成就了。还有一点，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有结种子，有果子，有果，有核，表示什么呀？表示神创造这一切都能够延续，使人们一直享受，不是这次吃了果子以后有辈子没有了， 啊，这次有树，下次就没有了。不是，结种子的菜树，结果子的树木。你这样菜，你说好吃，以后还可以种，因为有种子。你看，这都是神的爱呀、啊，神的智慧，神的聪明，神啊，这个他的慈爱，这样的创造。于是地就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树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没一样果子没有包着核的。你说是这个无籽的西瓜，那是嫁接的。其实现在有些我也听到了，有些肢体也说，是不是吃葡萄你要吃带籽的，这个才真有营养，因为神创造的时候都带着籽，你非得吃无籽的核，无核什么无籽葡萄无籽西瓜，其实一点营养没有。神创造这个带籽的嘛，带核的嘛，你不要嫌麻烦，哎呀，吐一个葡萄籽算的什么啊？所以这就是显得神的创造，不要违背神的创造，人都是样样违背神的创造，是吧？所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一到第三日这点，我们先把它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什么？神的创造里面就说明神要他的儿女们要遍地结果子。遍地都要为主结果子，对着那面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什么？为什么叫先知以赛亚做预兆？因为神的百姓白占地图，不结果子，不听神的话，你这当然不能结果子，你不跟主联合，你也不能结果子。这边你跟神联合，你就遍地结果子。一面可以对以赛亚先知就是传道结果，他有好果子，他就是受苦传道，传道结果。所以呢，对着这面呢，就是容神一人，结果子就能够荣耀神。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如果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荣耀父神。”所以我们要容神一人，果子叫人享受，果子也是荣耀神，所以容神一人。这边对着那面就是对以赛亚，以赛亚这位先知就是传道结果，也是容神一人。这边各从其类。这代表什么意思？对着那边就是相反，神的百姓与世混杂，没有分别为圣。各从其类的意思就是神所创造的每一样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植物都有类别，清清楚楚。水稻就是水稻，麦子就是麦子，你不能把麦子跟韭菜混在一起，不可能的。人可能分不出来，上帝分得清清楚楚，分得清清楚，各从其类。但是神的百姓却是与世混杂。现在再看十四节，十四节开始，我们现在看十四、十五还有两节这一段。十四、十五讲的什么？神说天上也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下面呢，就是神创造光体，光体就有大光，有小光啊。日头啊，后面一段就告诉你了，这光体就表示日月星辰。那为什么第三节讲到神把光暗分开呢？那就是神的光源呢、啊。神在起初创造天地就有光，就有光，但是呢，被什么？被黑暗笼罩了，所以光没有了。神把光暗分开，但具体的造大光、小光、大日头、月亮，这就是在第四日。第四日，为了什么呢？我们知道日头、月亮太有用了，是为了定节气。你看看中国人定的这个二十四个节气，还有定日子、定年岁、定各样的记号，都是根据日头和月亮。所以使人活在地上不是糊里糊涂，让你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让你知道有黑天有白天，让你知道一年有四季，一有二十四个节气，都是清清楚楚。所以也可以说万物都是见证神的创造啊，见证神的创造。两边相对，这十四十五两节呀、啊，我们看还有十五节，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就这样成就的。所以神的儿女们也要发光。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也提到，一人要发光啊，如同天上的星，领人归义，就是发光如同天上的星啊，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发光，神造日头、太阳日头、月亮和星星，各有不同的光体，而且光的大小不一样，但是都是发光啊。你光大小尽管不同，但是都要为主发光。发光就是见证神、荣耀神的意思。那对着这面就是两边相对。我想第一点就是对以赛亚先知，那面就是三年受苦，舍己发光。你想想，先知以赛亚让他脱去了麻衣，让他脱去了鞋，又赤脚又露 肉身这样行走三年，表面看多难看呐、啊，多羞辱啊！这就是舍己发光，三年受苦，舍己发光，对着这面就是发光天空，普照大地，这真是普照大地。以赛亚发光，对着那面就以赛亚，圣经怎么说？是我的仆人，做神仆人。你说怎么做神仆人？做神仆人对到这边来就是发光荣神，你要发光，你要荣耀神，这就是做神的仆人。那这就是第到第十五节，现在我们再看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对那边的第四节，对那边的第四节，我们看，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那真的是大的管昼啊，白天呢、啊、太阳出来了，晚上月亮出来了，知道吗？小的管夜啊，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大地啊。所以日头月亮星星都听神的吩咐，神把你怎么摆列你就摆列，你是属于恒星的，是属于行星的啊，太阳星的是吧、啊？都神把它摆列，按着神的那个次序，每一个星球啊，不同的位置啊，被神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都能够发出不同的光辉来，而且管理昼夜，分明分别明暗，神看着好的，分别明暗。你看看白天就是白天，黑天就是黑天，两边相对啊。到十九节为止，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啊。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这一共是四节圣经啊，这四节圣经。这边就是领人归义发光如星，这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要领人归义，赐福人必发光，领多人归义的人就要什么？必发光，像天上的星直到永远。所以求主让我们领人归义发光如星，对着那边就反面的对以色列百姓，爱世界必蒙羞黑暗。那边呢就是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兆，就是指着埃及古时有一天被掳，有一天要蒙羞。埃及古时被掳蒙羞，那以色列也是蒙羞，是吧？你仰望了半天，你靠了半天，你跨越了半天，结果呢他都被掳了。所以这就是还是为了以色列百姓，为了神百姓的缘故。所以百姓是爱世界必蒙羞黑暗，对着这面我们要领人归义发光如星，这边是分别明暗蒙恩，神喜欢我们分别明暗。所以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就告诉神要把光暗分开，分别明暗蒙恩，对着那面不分明暗被掳，被掳啊！你不分，你白天黑夜都一样，你就把白天也当黑夜，一天活在罪恶当中，那你就是不分明暗。你不分明暗，你就是喜欢埃及，喜欢古时，你住在埃及古时，有一天他被掳，你不是也跟着他被掳吗？他受苦遭殃，那你也跟着他遭殃。啊，许多人爱世界，爱世界，结果像罗德一样嘛，是吧？就索多玛都要灭了，你还在索多玛。如果你再不出来，你也要遭殃，索多玛也被焚烧。所以要分明啊，要分明，分别明暗，不能够不分明暗，结果就是被掳。好，这就是一段，这是第一大段结束啊，一共是四节，对这边十九节。所以这个第一段啊，告诉我们什么呀？我们今天啊，要体会的神的爱，神创造一切实在都是为人，我们要听命才能够蒙福。那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万物都听神的命令，但是神的百姓呢不听神的命令。你看神说有光就有光，神要分空气的上水下水，说空气出来空气就出来了，万物听神的命令，但是神的百姓不听神的命令，你说你怎么蒙福啊？一定不能蒙福啊！这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请翻过来啊。第二段的题目，第二段就是二十节到三十一节，那边是五节到六节，那边只有两节了，是吧？五节到六节，这边就是二十节到三十一节。题目是靠人惊慌蒙羞，靠神蒙福尊荣。两边是你靠谁？以色列百姓靠了半天，是吧？埃及，结果呢？埃及蒙羞，他也蒙羞，最后自己只好感叹：我靠了半天，不过如此。靠了半天人，靠了半天世界，人最喜欢靠势力、靠才能。哪个领导、哪个老板硬，我就去找哪个老板，以 找你哪个老伴也没用，我们要找天上的神。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五节六节，五节六节就真正露出来了。这一章重点就是告诉你，是以色列，神一切的话，神一切的工作，神万物都是为了以色列。所以第五节说，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大家看见没有啊？以赛亚书二十章五节，那就说明这个埃及古时都要被掳了，最强盛的，你最觉得靠得住的，你觉得这个后台最硬的了，你靠他，你靠势力。有的人靠某某教会，这个教会支持我，这个财团支持我，支持我。我们知道戴德生来到上海以后怎么样，还没有多久，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就遭到了贫困的考验，接下来又一个考验就是疾病的考验，再接下来一个考验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本来支持他的差会告诉他，我们不再支持你，因为我们的经济已经不行了，不足。所以神就像戴德生要专心靠神，所以以后他的工作发展大大发展，建立了内地会，千百个宣教士都来到中国。为什么？他专心靠神。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遍地满了神的丰盛，遍地满了他的慈爱，缺什么？你为什么靠人？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所以这里说以色列必应所仰望的古时，所跨越的埃及，古时也好，埃及也好，就在这世界，他有战车有马兵，我们知道埃及的马是最出名的，埃及的战车也最出名，甚至到所罗门的时代都是靠马呀马呀，他没有听神的话。神说你们做王，你们要防三多，不要金银多，不要什么车马多，不要什么飞兵多，所罗门恰恰就是中了这三计，不听神的话就中三计，魔鬼就是借着这三个方面来引诱人。所以有一天以色列人就什么呀，就要哀叹，因着你自己，你仰望什么你就在什么上羞愧，你靠谁你就在什么地方你就羞愧，你就惊慌，不但羞愧而且惊慌，因为人靠不住了嘛。可能你这个股票都在，你靠股票结果一下子整个跌下来，到现在都没恢复，从911到现在，甚至许多基督徒都赔本，那叫什么呀？罪有应得的。谁让你买股票买这么多，你不肯把钱财积在天上，你就靠世界，结果你赔本，大大的损失，几万几万几万几万的赔，有的几十万的赔，惊慌羞愧。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这就是不受教也得受教，这就是教，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你什么时候你就东奔西跑，你到处靠人求人，抓世界抓地上的一切，一个结果你素来所仰望的，你为了什么逃脱这个亚述王，因为当时亚述的威胁已经领导了犹大家，其实这里具体是指着犹大家，神的选民以色列，因为北国已经亡国了，你害怕亚述，那你倒靠神呢、啊、亚述威胁我怎么办，快点去求埃及吧，快点求人，打电话写信发 email， 各样的办法就是靠人。你靠了半天怎么样，你逃往求救，埃及啊你来救我吧，某某人啊你救我吧，拨款吧，又怎么样的想办法吧，结果不过是如此，就是说你徒劳的什么呀来依靠人，白白的靠人没有用，不过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那最后自己问问自己，你只有逃脱，投靠在耶和华的膀臂里，投靠在他的避难所，仰望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那你才有救，要不然怎能逃脱呢？你没有救，因为亚述的威胁直接就临到，亚述也好埃及也好，这都是神所创造的，来考验人啊，来什么呀，来熬炼神的百姓，来造就神的百姓，让你看看你到底靠谁好。好，对他这边我们看看我们要靠哪一位，这边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全能的神，智慧的神，慈爱的神，丰富的神，为什么不靠他，为什么不靠他？我们现在看从二十节开始，等于这一小段多一节，就是六节，是吧？因为借过一节了。 节到二十五节，那我们要把这一段看完，和那边的第五节相对。大家看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这就是第五天神创造什么，它这里包括了什么，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一切走兽，这就是第五天啊，地上的各类的爬物都在内，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哦，就是海里和空中的，我说错了，海里和空中的，你看看，这是第五天。神什么呀？二十节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物，有雀鸟，哎，要飞在天空，飞在地面以上，飞在天空。结果呢，神就造出大鱼来，神创造。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水中各样的动物很多，鱼类啊，各样的各从其类。以后呢，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创造的这样的丰富。神看这是好的，我们这第一节都是为人效力，为人效力。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神赐福，这也是为了人，因为如果很少的话，人也不能享受这一切，是吧？赐福，而且叫他们什么呢？怎么叫赐福呢？叫他们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多的生在地上，是吧？要多，那叫繁殖。所以神喜欢让这些个多起来，海里的也好，空中的也好，多的滋生，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天。然后第六天是从二十四节以后，第六天就是造地上的昆虫走兽，然后呢最后是造人，这都是包括在第六天里面，这就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息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生息是一方面，是一类，是不是？还有昆虫，那昆虫太多了，细细小小的，有会飞的，不会飞的，有爬的，有蹦的，有跳的，再有各种，各种其类，啊，都没有混杂的。然后野兽，啊，野兽也是种类太多了，啊，你看动物园里各种野兽，各种其类，是就这样成了，是万物是神所创造的，万物也都听神的命令，而且神也供得起这么多，你们这个一个动物园呐、啊。每天的开销是相当大，一个师傅一顿饭就吃几十斤的肉，一个动物园是为什么要买票进去呢？上帝这个动物园可太大了，你一个 New Orleans 的动物园有多大？上帝这个动物园宇宙万物，海陆空这么丰富，神都能供养，这诗篇里不告诉我们啊，狮子猛兽神都能供应他们食物吃，空中的乌鸦神都没有叫他挨饿一顿。啊，神这样的丰富，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要做飞鸟。耶稣说，空中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是吧？五个麻雀才值两分银子，两分钱，神不许可它都不掉在地上。你们的头发都被数算过了，所以人要忧虑什么？样样都神赐的丰盛，是吧？你多大的野兽，上帝说我也养得起你，我供得起你。昆虫那么小，神都关心，神都照顾，每一样各从其类。于是神就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生息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是没有一样不是神创造的，样样都在神的统管之下，神的这个神的怎么样，神的创造啊，神让他们维持他们的生命，一直到今天，样样神创造，样样是为了人。当然现在许多野兽为患，或者是昆虫我们都害怕，是不是？一个跳蚤，一个各种，一个臭虫我们都怕，因为人犯罪了，样样都不听你的使唤，你不叫他来他偏偏咬你，一个蚊子我们都怕，还得造蚊帐，是吧？那是因为人犯罪以后的关系，这起初神创造一切是好的，是好的，而且都神都是让人类管理的，所以我们就看这一段两边相对啊。二十节开始仍然是这个意思，因为那边是悖逆的以色列，那边子民悖逆，这边万有听命，子 子民呢悖逆，以色列人悖逆，这边外有听命，这边是听命咄咄之声，咄咄的之声，这边呢悖逆，靠人落空，你靠人等于一场空，你什么也没有。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的亚伯拉罕子孙是什么？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让你的子孙像天上是海边沙一样。但以色列他没有把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真正接过来，他们叫白占地图，都不结果子，从来也不好好结果子，一天就是爱世界发世界，靠埃及靠古时，违背了神的那一个什么，神的那一个允许，神的命令。而这边呢，神让世界，让这个海中的活物都是咄咄的滋生啊，听命就咄咄滋生，你悖逆，那么你就不结果子。还有你看看神创造这一切，神让这些个海里的鱼各种活物都生在海里面，都生存在海里面，但是呢万物享受神的丰富，不管空中的飞鸟也是同样享受神的丰富。对的，人们子民不肯专靠神，你要专靠神，你完全能够抵挡亚述大王。西西家在列王记里也告诉我们，西西家就有一段时段去求什么，因为亚述来威胁，他就来向亚述来认罪，你罚我得了，你罚我什么我都认了，不会靠神。所以两边相对，子民不肯专靠神，但是这边万物享受神的丰富，毫无缺乏。一面是滋生繁多，赞美荣神，你看各样的飞鸟，我们还没起床呢，飞鸟早就赞美神了，万物都会歌唱赞美神。而现在美好的音乐多好听呢，万物会赞美神啊。但是对照这边呢，夸耀世界，惊慌羞愧，这个以色列不夸别的，夸什么？夸耀古时埃及，仰望古时，夸耀什么？夸耀埃及，结果什么呀？结果是惊慌羞愧，那么是赞美荣神，这边是惊慌羞愧。所以滋生繁多，赞美荣神，越滋生越多，越赞美越荣神。没有一个乌鸦说是因为挨饿掉下来，没有一个小鸟是因为挨饿飞不起来。神这样的眷顾，神万物都眷顾，难道神不眷顾人吗？所以人最悖逆，人实在是最悖逆。所以神的仆人曾经说，神创造天地万物都不难，都很容易，唯独神造人呢、啊，神造成一个工人就是难得不得了，甚至神用几十年来造就我们。你夸耀世界，你就是惊慌羞愧。还有这边是各从其类，那边是什么呀、啊？那边是同流合污，那么以色列跟埃及同流合污。我们要做水中的什么呀？有鳞有翅的这个水中的鱼，那就能够逆流而上，千万不要像以色列百姓随波逐流。以色列百姓不是随波逐流吗？你按世界就随波逐流，我们要逆流而上。这边是万物仰赖神，充满生气，真是生气勃勃呀！万物仰赖神，充满生气。你什么时候仰望主，你真是充满生气。你看见这个姊妹，你看见这个弟兄里面多么活泼，灵里是活泼的，是有生气的。万物仰望神，你就会充满生气。对着那边去，子民仰赖人，就是惊慌蒙羞，惊慌蒙羞啊！也可以说枯干软弱，是不是？没有生气，枯干软弱，又惊慌又害怕啊！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26节到最后啊，到31节，等于多一节。最后26到31啊，大家看这一段。这段就是神怎么造人，现在咱们跟我们有关系了。前面是万物，神样样，为什么神最后造人？为什么？这就是说明神的爱，神的智慧。因为神要为人类生存在地上，能够生存在地上，要预备一切的条件，神才造人。所以箴言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了，他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你可以住，神在造你，你没有空气，没有光，没有什么，没有万物，人吃什么？人喝什么？人怎么生存？是吧？没有空气也不行。所以神实在是爱我，神为一切都是为了人类。所以我们看26节，神说：“ 我们这里出现一个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我们啊，我们这二十六节两个我们什么意思？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一体，这么一位神在说话。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子来造人，所以人的被造是最珍贵荣耀，我们应该什么样？应该自尊，自己也知道我们的地位，不要自贱，要自尊。自尊的意思就是我们人被造何等尊贵荣耀，有神的那个是吧形象和样子。神的形象样式是什么？以弗所第四章二三节就告诉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意思也就有真理、有公义、有圣洁。神就是真理，主说我就是真理，神就是真理，他就是圣洁，他就是公义，这就是神的形象。神是有什么？神是有意志的，人有意志；神是有性情的，人有性情；神是爱的是公义，是恨恶的是罪恶。所以人没有犯罪之前，我们就有神的性情，在他的性情有份，是有份的。所以以后我们被造，我们堕落以后，我们需要靠基督，靠十字架的大能，神改变我们，使我们重新恢复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现在这里看啊，底下呢，神要按着，神说我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昆虫。所以人是做海陆空的什么呀？总司令，海陆空都归人来管理。你看人受造的时候多有权利，有权来管理一切。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具体的怎么造是在第二章啊，具体怎么造在第二章很清楚，在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男女都是神所创造啊，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当神造了人以后，特别叫神赐福，所以人被造的是蒙神赐福，蒙神赐福。怎么样蒙神赐福呢？我们这里看见神对人的使命，使命是什么？第一，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给人的使命。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使人类借着什么？借着一对夫妻来繁殖，遍满全地。第二，治理全地，那包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和地上的爬物，治理全地。神给人的使命啊，治理全地。然后后面就是享受万有，享受神的丰盛。所以两边相对了，我们接着把它看完也好啊。我们看第二十九节，神说：“看呐，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树和一切树上结核啊，以什么所有这个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人类开头的时候，洪水以前，人类是吃菜蔬和水果、果木啊，就能够生存啊，做食物吃。至于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各样爬物和有生命的物，神说我将青草给他们做食物。开头动物也不吃肉的，是不是？青草做食物，事实这样成就了，是神的丰富，神赐丰盛。最后一点，神看见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最后一天就讲了，就是总体来讲，神看的一切都甚好，因为神创造的。这个甚好原文的意思就是俊美，俊美的意思，万物啊，在神看这么美好，这么完美。那两边相对，我们现在对一下这六节圣经，这六节圣经，这边是人被什么神用他的形象所创造，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你想想何等的尊荣圣洁，完全有神的性情。对着那边呢，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失去神太子的形象。以色列，我们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太子，神的太子。但是以色列呢，失去了神太子的形象，也就是失去了起初神创造人的那个形象，完全失去了，不追求真理，不追求公义，也不追求圣洁，不分别为圣，所以就失去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怎么说？不追求真理，不追求圣洁，不追求公义，你就没有神的形象，那就像魔鬼了，不像神了。两边相对，受造何等尊荣，这是讲的人，人受造何等尊荣。对着那面就是以色列，丧失了神的尊荣。为什么丧失了？是偷 这个这个神的那个真容完全丧失了。接着我们再看以色列还有一个名字的意思，我们大家要记住，就是与神同治理。与神同治理，你就知道以色列有多大的神给他权柄。与神同工的意思，与神同治理。那对到这边来，人被造的时候也是赐权柄治理全地，包括什么？包括万物。人开头有这么大的权柄，后来人犯罪失去了权柄，是吧？所以两边相对，本当与神同治理，是讲以色列本当。那现在你没有啊？你权柄没有了吗？你靠人靠环境，你就不像个太子了，你没有这个权柄。本当与神同治理，对在这边赐权柄治理全地。治理全地就包括管理海陆空，万物都神给人权柄。这边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遍满地面，这神给人的使命。我们知道这个使命和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叫他的子孙像天上星海边沙是有关系的。神喜欢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允许也和主耶稣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给我们的大使命有关系。主耶稣叫我们把他的福音从耶路撒冷要传到万邦，这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意义。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我们不是不是只是自己家里生的这个儿子，乃是让你生许多许多属灵的果子，属灵的儿女遍满全地。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着你们不负重托不结果子，一切的靠人仰望人，与世俗联合不分彼此，与这个与世俗啊勾结在一起，这个同流合污，结什么果子啊？没有见证。所以这边你们就不负重托，以色列不负重托不结果子，所以不能荣耀神啊，只能是羞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仰望全能神，对着那边去仰望埃及求救，不可怜。也可以加一句仰望全能神尊荣，你真是蛮有尊荣。对着那边去仰望埃及求救，羞愧，你都蒙羞，有什么见证？一点见证没有。叫别人外邦人说你这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你在单位里待了多少年，你都不晓得你是基督徒，你是一样啊，人家犯罪撒谎你也一样，人聊天毁谤你也一样，没有见证。所以那个是仰望全人全能的神，那一定有尊荣。那个是仰望埃及求救啊，仰望埃及求救你就蒙羞。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靠人不过如此，那边是以色列自己讲的啊。所以这些个靠人的人有一天自己就要叹息了，自己讲的靠人不过如此。对在这边呢，神赐各样丰富，为什么不靠神？这个告诉你神赐各样丰富，万物都让你享受，让你来支配。这边神看甚好，好得不得了，万物是这么协调啊，互相制约，彼此协调。你看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跟植物都有关系，是不是都有都互相协调的啊？许多的树木你看看树林啊，百鸟都什么栖身于树林，是吧？神就安排了树木做他们的家啊。中国的光景很多地方为什么乱砍树，所以许多鸟都绝种了，都绝种了。人不是毁坏了生态平衡，毁坏了神创造的大自然。这边神看甚好，对着那边难以陶醉。你向人求救，你靠人，结果难以陶醉，不能逃脱你的罪恶。怎能逃脱呢？你没法逃脱，你靠人，所以我们要靠神。所以两边的一个中心就是靠人与靠神，我们抓住这两个中心。我们像万物这样的天真烂漫，依靠神，无忧无虑，生存在地上，来赞美神，荣耀神。万物都荣耀神，你看许多动物野兽都这么美丽这么好看，而且他们也有一定的生存的本能，这些都看见都彰显神的那个智慧聪明。所以箴言第三章十九节说，神用智慧 创造什么大地，用聪明立天，智慧聪明来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用他的智慧聪明都彰显神的全能，神的智慧聪明。但是人是这么一着，是靠人不靠神。好，今天我们这大轮子就到此。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小轮的中心，靠神尊道。你不但要靠神，不要靠人，你更要遵守他的道，你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像以先知以赛亚这么遵命，像天使这么遵命，才蛮有荣耀。所以靠神尊道，圣别荣神。圣别的意思就分别为圣，圣别荣神，就八个字。我再念一遍，靠神尊道，圣别荣神。什么叫圣别？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艰难人的作为，你就叫分别为圣。唯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样人多结果子，按时结果子，那就是荣耀神，就能够发光，就能多结果子，那个荣耀神。神创造万物都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他的作为，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以色列我们常常作为亚大，不传扬神，不见证神，也没法荣耀神，生活行为一塌糊涂，怎么荣耀神？万有都在述说神的作为，但是我们人呢，却常常是羞辱了神，羞辱了神，没有尊重，没有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想通过今天大小轮子，求主给我们，第一，我们要感谢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神，我们要歌唱他的慈爱和他的救赎，求主让我们分别为圣，专心的爱他，专心的靠他，切实的遵守他的命令，扎根结果子，就能够荣耀神，效法先知以赛亚这样的舍己受苦传达神的命令。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现在